英国通讯运营商沃达丰公司14号证实，7月3号起将会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为用户提供 5G 的服务。中国华为公司设备是达沃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达沃丰仲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推出具备 5G 功能的4款手机，其中2款是华为手机，另外2款分别是中国品牌小米和南韩三星。这些手机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面运作，并且在 5G 网络开通之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然是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的数据。公司在5月14日表示愿意与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日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又说，华为从来并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又说，外界对于华为与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忧虑是一种炒作。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在这个星期二，就是5月14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面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开出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刘易斯说，他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是和华为进行招标。他又说，华为给了他们接近 90% 的折扣。他的原话就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他们的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个地方来。他想，你可以提出一种政治的论据，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这个活动。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的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日后的更新维护的整体生命周期可能格格不飞。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5月14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说，他们一直在努力传递的讯息就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 在网络上面和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的经验，他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之差，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着流动，而且你没办法了解这些网络里面正是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是10到15年之内累积起来。美国国务院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亦都同意这个担忧。他又说，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面的考虑，他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了 15%， 但是这里存在着长期的生命周期的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之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地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到成本更高。国土安全的克雷布斯还总结了美国对华为产品具体的3点安全隐患担忧。他说，正如英国华为监督委员会报告之中所描述，华为的工程质量不高，因此存在很多漏洞，所以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譬如俄罗斯、伊朗、北韩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漏洞，这些是其中之一。第二就是系统更新的过程，如果这些更新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考虑到监管的因素，这些亦都可能是一个问题。克雷布斯说，第三，他们管理这些设备的方式往往是将中国公民送到华为系统的所在国进行实际的操作，所以那里就是一个实际的内部的威胁。另外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试图打消有关华为的安全的顾虑。他说，英国就是否允许华为公司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决定不影响到和美国等西方盟友的情报的分享，但是英国亦都不希望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华为公司多次表示，他的 5G 设备并没有安全的隐患，亦都不会将他的用户资料交给中国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15日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所生产的电信的设备。虽然这个行政命令并没有点名中国的华为，但是预计美国公司和华为的生意往来可能受到禁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